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的预测，在南极的旅游季夏季，也就是今年年底至明年三月，预计将有超过10万游客前往南极洲旅行。曹建熙曾是中国南极科考队昆仑站的副站长，曾四次前往南极科考，目前在澳大利亚从事极地旅游行业。他介绍，去往南极的游客在10年来经历了100倍的增长，从最初的每年10人到现在的每年约10000人。那么这片冰雪大陆是否能承担数万游客的到访呢？人类应该与南极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呢？请收听本台记者 Olivia 带来的采访。
我的名字叫曹建熙，我大学毕业以后先后参加了4次，之后呢我就来到了澳大利亚，因为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南极旅游行业，一直到现在。结束南极科考队那段工作的话，那个时候主要其实是想来澳洲，想尝试一下另外一种生活。那来了澳洲以后呢，因为偶然的机缘，正好那几年南极旅游行业蓬勃发展，碰到一个很快速的发展期。比如说整个到南极旅游的人数从13000多名一年上升到40000多名，就是在这段时期里面。尤其像中国游客的话，那个时候10年前可能据说就是不到100个人每年到南极旅游，上升到就是我后来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上升到差不多10000人每年。所以是100倍的增长。因为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当时的预估是人数会继续往上，有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当时有很多，大概有12艘新的南极游轮要投入使用。
您的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工作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就比如说，您从接到这些游客，把他们带到南极，然后再带回来，那这中间经历一个什么过程？
对的，可以先从那个就是我在游轮上工作那份工作说起。在游轮上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是叫中文叫探险队员。那游轮上其实给我们的岗位名称是叫expedition staff， 就是说游轮上面它有3类工作人员，就是跟大型游轮其实是不一样的。刚才我说的10000多人增长到40000多人，其实我指的都是在南极，就是像我们这种比较深入的深度的比较旅游。因为像还有一种旅游，就是坐那种大型游轮，上千人的，就是你们在那个西里港也能看到的那种大型游轮。像这种游轮它去南极，它是不能登陆的，它只能在海上巡游。所以这种就是每年也有大概10000多人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南极旅游。但是跟我做的就是有区分，就是因为我们是要带着游客在南极要登陆的，每天要安排活动让大家去下船的。所以大型游轮上面一般就是有船员啊，还有服务人员。那像我们这种小型的南极深度的这种旅游的话，它除了船员和服务人员，就是还有第3类，就是像我们这种探险队员。那我们在船上的话，就是客人离开船以后的以外的活动，那都是我们负责。我们开着橡皮艇带他们到岸上，然后给他们督促他们遵守这个南极规则的时候，然后引导他们怎么更好的在岸上游玩，同时保障他们的安全。同时呢，如果回到船里面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就是说空闲时间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讲座，让大家更多的更全方位的了解南极。所以我那份工作是那样。那主要就是我在的航次一般来说就是有中国游客的在上面，甚至有的是中国旅行社包船的，这样我就会给大家做很多的翻译。
多久能到南极在船上？
对，然后我们上了船以后呢，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一般是在比如说第一天下午 就是上船，上船以后我们会有安全演习，因为现在有法律规定，逃生程序之前船是不能动的，
嗯，
所以安全演习以后，然后这个船就会离港，就会出发，就大概五六点钟左右开始离开乌斯怀亚港口，比如说，那然后呢，接下来两天都是在海上，也就是说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在跨海航行，船穿越这个德雷克海峡。到了第四天早上一醒来，一般就能看见南极的雪山了，南极的这种冰川啊，甚至看到有企鹅在水里跳来跳去啊。接下来一般的话就是说看不同的航次，有些是在船会这个时候会在南极停留大概四到六天甚至七天的也有，就看这个行程。
嗯，
在这几天里面呢，船不是说一直停在一个地方不动的，它是每天都在换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其中一天的话，那就是说我们早上吃完早餐以后，然后这个船已经挑好位置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吃完早餐以后，我们就可以，探险队员这时候就会把橡皮艇放到水里面去，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上船，上这个橡皮艇，上了橡皮艇，橡皮艇就会带着我们去，要不在冰山中间穿梭着看一看呀，要不就是把我们带到岸边就准备登陆了。通常这个活动就会上午这活动就会持续个大概一两个小时以后，再回到大船上面吃午饭，就所有吃饭睡觉的活动都必须在大船上面。
嗯，
就在游轮上面，因为南极本身是没有酒店没有餐厅的，所以午餐的时间呢，但是大船又会换另外一个位置，所以到了下午大家又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活动登陆啊或者巡游啊，然后直到吃晚饭之前再回到大船上面。
哦，
所以这是差不多一天的流程。
所以您刚才说到在南极的一些活动哈，就比如说坐着橡皮艇到处看看，然后和野生动物拍个照什么的，大概就是这样是吗？有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接触和互动？
会有，但是在那之前呢，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普通人如果想一想去那边能做这个能做那个，但是其实你想象不到你真正的身处在那个环境的那种感受你是想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就是说只是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因为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当你处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身四周你从早到晚你在感受那个环境，这个对你的心灵是有很大的冲击的。我是觉得南极它是可以跟外星球媲美，因为它非常的独特。那当然除了就是说你一天的这种身心的感受之外，你如果也有其他的活动，特殊的活动，比如说可以在海上面划那种皮划艇啊 kayak， 另外的话在南极也有一些，就这些都是额外的付费的项目，就是通常不在常规的行程里面，因为不是每个游客都想体验的或者能体验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在南极 camping， 就是可以你可以在岸上住一晚上。还有啊，比如也可以在也有这种在南极潜水的项目，诸如此类的。
嗯，您一年大概要带多少这样的团去南极？
我现在经历过中间被疫情打断了，像我今年年底的话，我要带四个团去南极，因为南极旅游的话，它是跨年的，正好是南极的一个旅游季，因为它是南极的夏天。就是正好是从我们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这段时间里面，准确来说就是从11月份到3月份之间，这是一个南极旅游季。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南极进入冬天，进入极夜，然后海上都结冰了，所以游轮也进不去了。那个时候就是南极旅游就没有了，一直要到再到年底的11月份10月份才会开始。
比如说去南极旅行，谁能决定我能不能去南极旅行呢？有这么一个管理机构吗？还是怎么样？还是你想去就去？
有这么一个管理旅游的机构，但是他没有权利限定谁能去谁不去，就是所有去的人都要交一个费用给他，但这个费用其实是包含在船票里面了。然后呢，所有的游客去的话，但是要遵守他的规定。对，这个机构叫 AITO。国际南极运营商协会，他不能决定人数不能超过多少啊，谁不能去啊，他是通过规则来控制的。比如说他怎么控制，他就说游轮 上的游客人数如果超过500个人就不允许登陆。他其实这些船到南极他是不管的，但是其实如果说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就是登陆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他是通过控制这个登陆的人数来限定的。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每一次登陆在岸上的人数不能超过100个人，比如你这时候游轮载了200个客人，你登陆的时候呢，那你只能分2批上，等到100个人回来以后，下一波人才能再上去。那同时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在同一个登陆地点不能有2艘游轮同时在那里，这样的话就会对人数会有一个限制了，对不对？
但是我看了一下，我简单查了一下这个啊 ATO 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加盟制的一个组织，也就是说它是不是没有什么强制执行力的？
可以这么说，像包括南极条约，像南极条约相当于南极的一个一个宪法式的，它是整个南极最高的管理的管理机构，相当于是一个框架。那它本身也没有执法权，但是呢它其实现在南极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是它在管。我觉得它有这个权利制定这个规则，它权利还是挺大的。像比如游客你要是在南极违反它的规定，它是有权利给你，没有具体的处分的话，但是就是说这个舆论上面这些游轮公司他也受不了。他是不针对游客的，你看他那个名字，他就是运营商，南极旅游运营商，相当于组织或者协会嘛，对吧？所以的话他是管理那些游轮公司，他相当于是那些游轮公司大家一起联合起来成立这么一个机构，然后大家互相监督，但是呢目的都是出于为了共同的利益，就是更好的保护好这个环境，这样才能有更长远的这么一个市场前景。
那从您的经验来看哈，那这个 ATO 这个机构以及它这个互相制约的这个这么一个框架有没有用？
我是觉得有用的，效果很明显。它这个作用很大，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南极的游客到了南极以后有很多规则你要你必须要遵守的，那这些规则其实就是这个运营商协会制定的，这个 ATO 制定的。那他制定了以后他把这些规则发给每个游轮公司，那每个游客上去以后你就能读到。同时就游轮公司也会就是会去实行，像比如说有哪一些，就是你上了船以后在跨海航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要求每位游客把自己在其他地方用过的装备要拿出来用吸尘器吸一遍，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外来物种或者一些微生物带到南极。那然后呢到了南极登陆的时候，比如说因为上岸以后大家看到企鹅都很兴奋了，有的时候就会怕伤害到企鹅，所以呢就规定就是说要跟企鹅保持至少是5米的距离，这些规则都是 ATO 制定的。那游客上了岸以后呢，如果你自己不遵守的话，那个游轮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就是 expedition staff， 也那探险队员，就是我以前的工作，也会督促大家，就是你要遵守这个规定。
但是万一督促无效呢？
督促无效的话，那船方是可以给这个游客就是说惩罚的。惩罚比如说就是他就之后再也不能登陆了，他只能在大船里面，甚至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他就以后不能再报名参加南极其他的旅行。
我明白了，其实说白了邮轮公司反而是这个政策的实施者和监督者。
没错，因为这个机构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创立的，相当于是
如果要进入南极的话必须加入这个机构吗？作为一个运营商
不是必须要加入，但是呢现在这个因为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跟越来越得到认同，所以呢它就会有很多宣传，像游客报名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些信息，就是说鼓励大家就是报团的时候买船票的时候就是买这种是加入了这个 ATO 机构的。那很多游客他从个人利益上想的话也是愿意就是加入这个 ATO 机构的游轮的船票，因为对你监督的同时其实它也保护了你的安全，而且保护了这个环境，其实对大家都是好的。
最好奇的一个问题还是您之前是科考站的站员，那我们知道南极的科考一颗初心很多人可能都是保护南极的生态，保护更广阔的这个生态环境，但是 极地旅游说实话还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觉得它是对南极的生态的破坏。当您角色转变的时候，心态上会不会有转变，或者说有没有比较煎熬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呢，的确是也想过很多。那我其实在我从事南极旅游之前，我的想法跟你一样，觉得旅游会带来很多环境上的一些影响。但其实我现在从事了南极旅游这么多年以后，我的想法改变了，就是说其实很多事物都是我们都是要双面来看的，它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南极旅游就是我们只看到它对环境的影响的一面。那它其实也有好处，因为这个观念也是我后来在船上慢慢的了解到的，就是很多事情像包括南极的科研，包括我们提倡一个环境保护，其实你不能只是依赖那几个具体在做的人，你都需要一个群众的基础，任何东西都是需要群众基础的。那南极旅游就是可以打造一个很好的群众基础，很多人他到了南极以后，他会对环境生态更加的重视，因为他亲眼看到了什么叫气候变暖，什么叫冰川融化，什么叫海平面上升，他有了切身的体会。另外一方面就是做科研，也是科研来说也是这样，就是有很多小孩子他去了南极，他真正知道科学家在南极原来是在做这些东西，那到底是不是他感兴趣的，是不是他愿意投出毕生精力来做的一件事情，这些我觉得都是南极旅游的其实它有益的一面，但是很多人其实他忽略了这一点，或者说没意识到这一点。另外来说就是对环境的保护，我觉得很多人夸大了南极旅游对环境的破坏。南极旅游它其实我见过地球上就是最严格的一种旅游，就是因为有这个 IATA 组织，它除了对人数的限制，它细到您看，就是刚才我跟您说，就是所有的装备进入南极之前都需要经过彻底的清洁，避免把这个外来物种一些微生物带到南极。另外就是说每一次登陆的时候，在一个登陆点登陆完回来，每次鞋子都得消毒，消毒完了以后，然后你下一次到下一个地方登陆之前再要消毒，这样就避免就登陆点之间的微生物的一个串流。所以南极旅游它在岸上的话，它绝对不会说看到有游客留下的东西，这它是非常严格到就是说每次登陆都不能带这个吃的东西，你只能带水，因为你吃的东西他解释是这样的，即使你是带饼干，你是带巧克力，但是你吃的时候有可能血血会掉到地上，然后这个鸟类啊企鹅可能会吃到这个血血，所以它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事物都是有它的两面性吧，就是
所以您觉得让更多人亲眼去看看南极的情况，以及可能通过他们作为一个传播的个体哈，比如说他们也拍照发朋友圈什么的，
对，
能够影响到更多人去真正的关心南极的生态环境。
是的，我觉得会对民众的影响很大，他们相当于充当一个宣传大使一样，他们会把这种南极的现状，一些遇到的现在的问题，包括我们要探索的问题，传播给身边的人。
刚才您聊到了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哈，您本人在南极其实第一次去应该也是零几年的时候，对不对？那2005年到现在哈，也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您有亲眼经历这个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变暖这样的情况吗？
这个东西其实用肉眼其实真的是很难去看到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一定是在升温的。就说我知道的一些信息吧，就是说比如南极半岛之前好几个冰架现在都融化掉了，像拉伸 A、拉伸 B、拉伸 C 冰架，包括一些冰川也在不断的退缩，在融化。包括我看过一些科研论文，也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冰川，其实它底下已经被融化，因为海水更温暖嘛，所以它已经掏空了很多。因为它气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能说今年的雪少啊多一点啊少一点就是气候在改变了，或者说海平面的面积多一点少一点，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气候变暖不需要到南北极去体会，就是我们生活在的地方都能看到，就是这些高山冰川都在减少，地球变暖我觉得是不争的事实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